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当我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黄昏时候了，脑子仍旧是昏昏沉沉的，浑身没有半点力气，肩膀上仍旧隐隐传来一阵阵轻微的疼痛，伤口上裹了厚厚的纱布，也不知道谁给爆炸的，看上去手艺倒是挺不错。待在我身边的就是罗莎那个冷冰冰的女人，看上去有些疲惫，在我昏迷这个时间里，应该是她在照顾我了。好点了没有？罗莎看我睁开眼睛就开口问我，虽然那张脸依旧是一如既往的冰冷，但是语气中却带着一些关心的味道，同时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还帮我拧开盖子。想不到这女人呢，还挺细心的。我这时候浑身上下确实没有一点力气，真让我拧矿泉水瓶盖子，我未必能拧开呢。接过她递过的水，我喝了一口，感觉身上浑身舒服多了，这才点头说谢谢。罗莎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跟这个女人相处了两天，我对她的性格也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了解，知道这个女人不太喜欢主动说话，于是我就问起了我们现在情况。这回罗莎倒是仔细地和我说了一下，原来因为我受伤的原因，我们在这里已经逗留整整一天的时间了。张金雅和青衣他们都分别出去打探一下情况，毕竟这附近有木虎出现，说明十绝凶坟的正主十有八九已经出来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整个秦岭大山恐怕会横生变故。毕竟那十绝凶坟存在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那正主现在恐怕早已经成了气候，一出来绝对是个生灵涂炭的场面。张金牙他们出去也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结果他们还真在秦岭大山中发现了人的踪迹，只不过不是什么好人，是来这里包山开矿的盗墓贼，双方差点起冲突，最后还是罗莎赶到，开枪打伤了一个人，才让那些盗墓贼退去。我没想到才一天时间就发生这么多事情，好在没有人员伤亡，但是我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看得出罗莎也轻松不到哪儿去。至于我的话，我身上情况倒是挺有意思的，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因为这一次我因祸得福，被木虎咬了一口之后我中了尸毒，我晕倒也是因为这尸毒的原因，只不过这东西啊，在我体内竟机缘巧合之下被我身上的笑面师的湿气给吸收了，也就是说一直困扰我的笑面师的湿气眼下被彻底拔除，我不用担心被那东西随时随地都能找上我了，而我身上的尸毒也被青衣给我拔除，也幸亏那只木虎刚成型没几天，毒性还不是特别强，要不然在这荒山野岭条件有限的情况之下，就算是青衣也束手无策，我只能等阴差来带我走了。想想这些我也只能苦笑，这才几天功夫我已经足足昏迷两次，如果像我爸爸说的那样，我这种八字不够坚挺的人果然是不能和这脏东西打交道，简直就是如履薄冰啊，一个弄不好就把自己这小命给交代了。稍微调整了一下心情，我问罗莎接下来我们打算怎么办，当然是继续走下去了。罗莎轻声叹了口气，有些复杂地看了我一眼，才说有些事情不是你想放弃就能放弃的，哪怕明明知道前方九死一生，你也照样得硬着头皮上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说的就这个意思，你爸当初是这样，我也是这样。跟我说完这些，罗莎就起身离开我的帐篷，看着他的背影我陷入沉思之中，他是在暗示我什么吗？这一天晚上 我是因为伤员的原因，所以并没有安排我守夜。吃过晚饭，感觉精神稍微好一点之后，又把青衣给我的草药在伤口上敷了一点，我又钻进帐篷睡觉去了。一觉睡到天亮，我们这一行人把营地收拾好打包好之后就出发了。这已经是进入山中之后第三天了，我们在秦岭大山中也是越走越远，这里植被茂密，到处都是藤蔓，连阳光照进来也是越来越稀薄，几乎被树木叶片给挡住了。树林里面是阴森森的，这路也是越来越难走了。我很明显能感觉到我们这一行人的心态在遭遇木虎之后变得低沉了下来。可怕的不是木虎，而是这东西出现意味着秦岭大山里尸绝凶坟有了变故。好在这一天在路上我们倒没遇上什么磨难，也没碰到什么野兽袭击。一天往前走了将近60多里地，晚上的时候抵达一处山坳。奇怪的是，这里竟然有一座古刹，也不知道是何人在这修建的，已经有些年头了，看上去破破烂烂的，不过遮风挡雨倒是没问题。
总算是不用扎营了。
张金牙一看到古刹之后顿时咧嘴乐了，嘴中那颗大金牙格外的抢眼。
晚上啊，咱们就在这儿古刹里面凑合一晚上啊，他娘的走了一天时间了，我现在真不想再动了，这时候再扎营太闹心了。
他这么一说倒真说到许多人心坎中去了。这一天的赶路赶得比第一天艰难太多了，深山里面体力根本得不到很好的补充，连接消耗别说是我了，就算体力比较好的罗莎和青衣都有些受不了。最起码第一天的时候我看青衣身上都没有汗渍，而今天赶路他身上很明显的被汗液打湿了。于是我们大伙儿一商量也都同意了张金牙的看法，今夜就在这古刹里面过夜。一进到古刹，张金牙这伙就嘀咕了起来，
他娘，我咋感觉这些有些不对劲儿啊，好好一座寺庙里面不拜观音不拜佛，供的全都是阴间的牛头马面呢。
我刚开始还没注意这些，忙着铺干草呢，一听张金牙这叫唤，他到上面那些破旧佛像看去，顿时有些傻眼了，上面供着的可不就是十殿阎罗和阴间的名帅什么的吗？一般来说大点的寺庙都分为主殿和偏殿好几个殿的，主殿供奉的肯定是佛祖，两个偏殿供奉的才是各方菩萨，供十殿阎罗一般就是进门右手边那个殿，当然求子观音什么的基本上不在殿里受香火，而是在门口的位置，而小点寺庙也住不起那么多佛像，所以基本上就住一尊佛祖和一尊观音就完事儿。至于现在这种不供佛祖不供观音就供十殿阎罗的寺庙，我还真是没见过。
我说老张啊，你能不能别一天到晚一惊一乍的？
吴胖子在旁边不满地说道，
这么下去老子没被鬼吓死，反而是让你一惊一乍的，整得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你他妈懂个屁呀。
张金牙狠狠朝地上吐了口浓痰，
这叫小心没大错，知道不？
吴胖子当时就准备反驳两句，谁知道这时候青衣忽然喝道，
行了，你们都别吵了，这庙确实不是寻常庙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庙应该是镇凶的，以前这边可能有鬼怪横行，为了镇住这些鬼怪以报平安，所以在这里建起这么一座镇凶古刹，不供佛祖和观音，只供十殿阎罗。
镇凶？我被青衣的说法吓了一跳，难不成我们上赶着跑到不该来的地方来了？不等我们发问呢，青衣就继续说道，我不知道来之前你们有没有发现异常，
就在距离咱们这古刹不到20里的地方，那里是一片荒地。他这么一说，我倒真想起来了，我们确实经过这么一个地方，那里和周围树木茂盛的模样是截然不同，地势下陷，地表除了一些极其深的杂草之外，几乎就没任何的树木，很是怪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咱们经过那一片荒地以前是住过人的，可能是在很久之前，那里曾住过一批古代山民。你们也知道，盖房子是要打地基的，一般来说，打过地基的地方，因为土里面有东西，所以根本长不出树来，因为树在地底下扎根太深，那些盖地基的时候用的基石就遏制树的生长了。青衣缓缓说道，结合眼前这古刹以及那片荒地，我有这样一个猜测，这里在很久之前曾经有过一个村子，只不过那个村子遭遇鬼怪的侵扰，于是在这里建起这座镇凶古刹。可惜啊，看现在这样子似乎没起什么大作用，要不然那个村子也不会消失的，只不过它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咱们就不清楚了，有可能是集体逃难，也有可能是被这镇凶古刹咬镇的东西给屠灭了。听青衣这么一说，我们一行人的面色就难看了起来。他娘的，还等什么呀，风景扯呼啊。吴胖子当下就说，有秦岭古墓里面东西就够咱们喝一壶的了，这种能屠灭一个村的这呼魂野鬼，咱们还是别招惹了，别自找不痛快。晚了，青衣叹了口气，抬眼看了看这古刹外面，太阳基本已经落山了，这深山老林里不比城市里，这里阴气本来就重，太阳一落山，那些脏东西就敢出来了，这荒郊野岭里和他们纠缠没好处，咱们要是被打散了就更加麻烦，还不如守在这里见招拆招。他娘的，看来今夜不好过了。吴胖子说话一口一个他娘的，听上去挺有气势，但是人却挺怂的，一屁股坐地上。这秦岭古墓也太凶了，自从挨着他的边儿，咱就没有好事儿，真不知道那个正主得狠成啥样啊。我们在一边苦笑，没搭理这个家伙，还惦记着秦岭古墓里的正主呢。你先挺过今天晚上再说吧，能屠掉一个村落的东西可不好惹。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